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二，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夏威夷州毛伊岛发生的美国百年来最致命的火灾后，他将尽快前往该州慰问。拜登在威斯康星州就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发表讲话时表示，我和妻子吉尔打算尽快前往夏威夷，这也是我一直在和该州州长谈的事情，我不想碍事，我去过太多灾区，但我想去确保我们有他们需要的一切，我想确保我们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恢复工作。拜登称，他已向夏威夷保证，联邦政府将为该州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这是自上周以来，拜登首次就这场灾难发表评论。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对灾难反应缓慢，应对措施不力。到目前为止，已确认有99人在这次火灾中丧生，约2200座建筑被毁或受损，历史名镇拉海纳几乎完全被毁。尽管俄罗斯在放弃黑海粮食出口协议后威胁要打击航运业，但本周三，一艘悬挂香港旗帜的集装箱船还是驶离了黑海港口敖德萨，成为第一艘使用临时航运走廊的船只。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在脸书上发帖称，悬挂香港旗的货轮正在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途中，船上载有包括食品在内的3万多吨货物。伯恩哈德舒尔特船舶管理公司与一家中国银行共同拥有这艘货船，该公司证实这艘船正在驶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艘船一直被困在敖德萨港口。同时，乌克兰官员说，其暂时粮食出口的重要通道多瑙河畔雷尼的桶仓和仓库夜间遭到空袭破坏。消息传出后，芝加哥基准小麦期货上涨约1%。周三，韩国新闻中心举行了反对强制遣返在华脱北者的记者招待会和研讨会，与会者分享了中共政府强制遣返在华脱北者的现状，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强制遣返。随着疫情缓解，封锁3年多的中朝边境近日似乎有解封的迹象，导致目前被中共当局扣押的2000多名脱北者面临被强制遣返的危机。主持会议的韩国议员崔在亨说，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员去年表示，经历过强制遣返的脱北者证实，如果被强制遣返，在朝鲜将会受到严惩，并在遣返过程中由于营养失调导致疾病甚至死亡，遭受公开或非公开的刑罚、拘禁、拷问、暴力、性暴力、强制堕胎、强制劳动等人权迫害。朝鲜人权信息中心的研究员徐宝贝则提到，中共7月1日起实施的新反间谍法对在中国的脱北者造成很大威胁，增加了他们被捕的风险。日前，澳洲顶尖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向学生和学术人员发送通知，敦促他们报告校园内发生的任何外国政府干预行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引用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称，亲北京的团体正在对那些批评中共的人士进行恐吓，教职员工和学生应当对这些行为提出投诉。周三，澳洲前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对媒体表示，澳洲人将奋起反击无法容忍的亲北京团体及其干预行为。他说，无论是对澳洲公民任建锋的迫害，还是对德鲁帕夫洛的攻击，或者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发生的干预，都应该停止。上个月，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8名在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澳洲公民、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而前昆士兰大学的学生帕夫洛 2020年因批评中共渗透澳洲大学并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受到大陆留学生的暴力袭击。周二，美国 FBI 一名前高级反情报官员承认了一项共谋指控，并承认他在离开 FBI 后同意为一位俄罗斯寡头工作，以获取该寡头的竞争对手的丑闻，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曼哈顿联邦法院，55岁的前情报官员麦戈尼戈尔对一项密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和洗钱的罪名提出抗辩时，称他对此深感悔恨。麦戈尼戈尔告诉法官，他于2021年春秋两季实施了犯罪行为，收受超过$17,000，帮助俄罗斯能源巨头杰里帕斯卡收集他的竞争对手另一名俄罗斯寡头的负面信息。助理检察官戴尔告诉法官，有证据表明麦戈尼戈尔正在努力将杰里帕斯卡从美国的制裁名单中删除。量刑定于12月14号进行，届时麦戈尼戈尔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